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5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离睇中东，30号的凌晨，德克兰遭遇了来历不明的轰炸，同时更可怕的事情已经在筹备当中了。根据 Axios 的爆料，就在今日4月3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将直接向川普简报针对伊朗的最新军事选项。美军拿出了三个毁灭性的剧本，一个比一个致命。第一个选项是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短促而有力的极限打击，摧毁伊朗经济命脉。这个方案川普已经公开提过好几次了，但是这个只是开胃菜而已。第二个选项是地面部队出动，实质地占领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要地。自1980年代以来，美军就没有在伊朗进行过大规模的地面部署，距今已经有45年了。如果这个方案被川普选中了，那个不是打击伊朗这么简单的事情了，而是美伊正式进入地面交战期，整个中东版图会被重划。咁最具毁灭性的是第三个选项，特种部队行动。海军陆战队第六团或者三角洲部队空降突袭伊朗核设施，强行夺取把高浓缩核材料有运出伊朗。如果成功了，伊朗几十年的核武心血一直归零，一旦有了闪失，将即刻会引爆地区大战。有一个信号是值得关注的，可能预告了美军下一步的行动。中央司令部已经要求将暗鹰超高音速导弹调往中东，这个是美军最为顶尖的战略大杀器，甚至还未有完全地投入部署。但是中央司令部已经申请拿去中东待命，那个可以想象美军的计划是在伊朗有大动作的。高超音速导弹最关键的特点就是飞行的速度极快，没有任何的防空系统可以拦截，这个是川普被伊朗准备的最后一击。军事上泰山压顶，经济上连根拔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刚刚透露，美国正在全球追缴冻结伊朗革命卫队隐藏在境外的退休金，甚至他们在法国南部的豪华别墅，在世界各地的隐蔽资产都被美国没收。这一招是直指革命卫队的军心，如果连保命钱都没有，谁还愿意继续卖命呢？在准备这套组合拳的同时，川普在自家社媒发布地图，半挖苦地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川普海峡。这个可以看作是宣告统治权。伊朗陷入绝境的时候，那个习近平在做什么呢？答案是在忙着锁定权力和家族分钱。独立媒体人蔡神坤透露，从目前的布局来看，21大张国清和刘国中可能会跻身常委。目前政治局的年龄层显示，习近平刻意制造接班断层，显然是想长期执政的。这个背后有一条权力变现的链条。流亡的红二代向阳透露，即将上位的刘国中曾立下过一大功，促成习家第三代齐明正和泰国谢氏家族核心成员谢其润的联姻。齐明正是习近平的侄子，习远平的仔，谢其润是泰国首富家族正大集团第四代核心人物。1979年中共打开国门，第一张外资营业执照就是发给正大集团的编号001，这个本身就是政治符号。谢家在中国的代表业务叫做中国生物制药，你肯定听过他旗下一个产品叫做科兴疫苗。2020年的12月份，科兴疫苗研发到尾声，生产线搭好了，中共官方的采购意向也都已经明确了，差的就是一个上市批文。就在上市赚大钱的最后一秒，科兴突然宣布将 15% 的股权，用 5.1 5亿美元卖俾中国生物制药，正大家族用5亿美元换嚟一笔稳赚几百亿嘅大生意。咁观众朋友，伊朗革命卫队喺海外买别墅，中共权贵家族狂吸金，等到国家真系面临极限危机嘅时候，你认为呢啲既得利益集团真系会为咗政权去同美国搏命吗？欢迎你喺留言区入面写低你嘅睇法。
各位朋友，下边系母亲节嘅一段简讯。5月10号就系母亲节啦，大家有冇谂好送俾妈妈咩礼物呢？随住年纪大咗，妈妈身体嘅脾胃、肝脏、胰脏呢啲同代谢息息相关嘅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嘅多余物质咧冇办法顺利咁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嘅启发，尊重身体嘅阴阳平衡，令到佢自然运作，佢能够调理内脏嘅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咁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冇必要嘅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咗，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嘅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就将呢一份照顾健康嘅礼物送俾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区啦。
不久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 ABC 同迪士尼落咗重手，由于自由派主持人卡摩尔罗川普总统嘅生命开低俗玩笑 ，ABC 嘅广播牌照被紧急要求提前进入续期审查。喺23号嘅一期节目中，卡摩尔喺一段模仿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嘅随口秀表演中，对住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嘅画面调侃话：我觉得川普夫人会单身。就在这期节目播出两日之后，25号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晚宴上发生了枪击事件，所幸川普总统平安无事。对此，川普表示 ABC 这个假新闻电视台应该解雇毫无幽默感的卡摩尔，他的收视率也是最低的。梅拉尼亚亦都表示，卡摩尔充满仇恨和暴力的言辞意在分裂我们的国家，他针对我家人的描述根本不是喜剧，他的话伤害了我们。好似卡摩尔咁样嘅人唔应该出现喺媒体上。目前 FCC 已经下令迪士尼旗下 ABC 电视台嘅所有持牌电台必须喺5月28号之前提交续牌申请，而原本呢啲执照嘅到期日系喺2028年到2031年之间，咁而家被要求提前提交，亦意味住 ABC 已经进入咗严查模式。而喺呢之前，川普总统亦都已经将 BBC 告上法庭，索赔100亿美元，起因系 BBC 喺2024年嘅 Panorama 纪录片中，把川普1月6号嘅演讲内容进行剪辑拼接，俾观众以为佢系喺直接煽动冲击国会。BBC 后嚟道咗歉，但川普总统仍表示呢一唔系简单嘅失误，而系故意误导全球舆论，毁坏佢嘅名誉。
而家伊朗正陷入绝境，中共高层正忙住转移清除财富。在这个岌岌可危的反美族心入面，最清醒的人其实是普京，他正打算要做一笔买卖。来看欧洲板块，北约国家斯洛伐克的总理费科居然被搞到好像走私客一样，开车1500公里穿越国境去见普京。这个是因为费科要去参加俄罗斯的胜利日活动。但是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彻底撕破外交体面，联手封锁领空，费科的专机飞不过去，他硬是决定行陆路穿越白俄罗斯，都要去帮普京撑场。费科为什么搏命？一方面是普京现在的场面确实是太难看了，另一方面费科可能是闻到大国密约的味道，他要赶在协议落实之前去莫斯科企位，保住斯洛伐克的俄罗斯能源管道。俄罗斯国防部刚刚发布指令，今年的5月9号红墙阅兵不展示任何重型武器，没有坦克，没有导弹，战机全面取消，整个红墙只是剩下步兵方阵。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防止无人机袭击，这个等于是克里姆林宫主动承认连莫斯科核心区的防空都没有办法保证了。咁对比一年之前 ,2025 年嘅红墙阅兵唔单止係出动咗核导弹列阵，观礼台上仲有近30个国家嘅元首一字排开。呢短短一年嘅时间，普京嘅朋友圈塌咗一大半。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败选，委内瑞拉嘅马杜罗被关喺纽约，习近平大概率系唔会去嘅，只系剩返一个开车偷渡嘅废科啦。 面对极限压力，普京一不做二不休，4月29号主动打电话给川普，通话长达1.5小时。普京抛出了第一个筹码，是干脆在5月9号停火，一来可以满足川普，二来可以令普京安稳地坐在红墙阅兵，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但是足足90分钟通电话，不可能只讲一件事。那个普京推出的第二个筹码，是直接将德克兰推向了深渊。咁普京到底攞咩同川普进行咗一场点样嘅交易？川普喺通话之后接受 CNN 采访嘅时候话，普京话佢可以帮助美国攞到浓缩核材料油，呢、这个就系川普抛出嘅第二个筹码。呢句话背后嘅运作空间可以无限伸缩。结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前两日访问莫斯科，我哋推演一下呢场交易。伊朗强硬派唔会同意直接将浓缩核材料油交俾美国，德克兰希望普京嚟做中间人。普京呢纯粹推舟向川普提出俄罗斯出面替伊朗保存浓缩核材料油，甚至最终将其转交给美国。咁样伊朗同美国都有台阶下，普京嘅好处系乜嘢？大概率系换取美国同意喺现有嘅实控线上冻结俄乌战线。面对普京嘅报价，川普回答话，喺你帮我之前，我想要先结束你嘅战争。你唔系简单地拒绝普京。川普呢是在讨价还价，要求普京先备受付款，他俄乌战场实质性停火，交了首付，我先允许你扮演中东核危机的中间人。这一场通话之后，川普告诉 CNN 听，两场战争可能会同时结束。川普非常清楚，美国不能够同时在三个战场消耗，他必须把现在欧洲和中东的军火、航母、军力抽出来。普京主动出卖伊朗，正中川普下怀。川普仲同时瓦解咗中共、俄罗斯同伊朗嘅邪恶族心。不过残酷嘅系，小国嘅命运喺大国一通电话里面就会被定落嚟。泽连斯基已经火速表示想同川普通话。等川普稳定欧洲同中东之后，佢剩翻嘅目标就系5月中旬嘅川泽会啦。观众朋友，你认为到时候中共仲有几多筹码嚟对付川普？欢迎你喺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嘅推演。国际间正在残酷的大洗牌，各国都在武装自己，但是镜头如果转向台湾，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场令人忧虑的内部自毁。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首先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哈梅内伊在今天30号又走出来，就这个波斯湾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咁我哋知道呢、这个佢就话誓言伊朗将会捍卫佢嘅核武器同导弹能力，等于系彻底地划清咗呢个强硬派嘅路线，已经唔系所谓嘅咩稍后谈嘅问题啦，就系要坚持我哋核武器嘅权利。另外呢，佢叫嚣话美军喺波斯湾嘅唯一去处就系沉入海底，而且呢仲有佢呢个最高领袖嘅军事顾问叫雷扎伊，今日亦都走出嚟发言话，美军封锁嘅企图必将失败，咁伊朗绝对唔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而家非常清晰嘅一点就係，大家可以睇到伊朗等于决定要抗争到底啦。由佢嘅最高领袖出嚟，再到寻日我哋讲到嘅咩海军司令等等等等，都再出嚟话叫嚣要同美国抗争到底。然后呢，有分析认为话呢，这个封锁正对伊朗造成毁灭性嘅打击，就係美军嘅海上封锁。这个亦都系点解而家呢个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呢项声明嘅理由。嗰、那个伊朗我哋睇到呢，而家寻日唔系再叫嚣咩，因为呢个封锁确实对佢哋起到咗好致命嘅呢种影响。所以佢而家要武力解除美军嘅封锁啦。点样一回事？伊朗革命卫队嘅一名高级军官今日又走出嚟喊话，话海上封锁意味住就系宣战，所以我哋嘅战士最快可能在听日或者下星期就会采取行动。呢、这个可是伊朗自己讲嘅，而且佢俾咗时间点嘅，最快听日，一系就系下星期就要攻击美军啦。大家点睇？大家认为呢个美军会唔会吓到快啲帮佢解除封锁？另外非常有意思嘅一点就系，今日伊朗外长真系令人呢、这个。点讲呢，真係好唔理解，突然走出嚟拍川普马屁。简单理解呢，可以话佢在点样奉承川普。佢今日发咗一个文，佢话今日呢係波斯湾日，伊朗有个叫做波斯湾日，咁就係为咗纪念400年前我哋嘅祖先将葡萄牙人逐出霍尔木兹海峡嘅呢个历史事件。 他说美国川普呢总统是使用了这个波斯湾这个正规的称谓，而其他的好像五角大楼那些都是虚假的版本，都不对的。他说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冠以其他的名称，那个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外长发了一张图片，他这张图片是川普总统的真相社媒的一个发文的截图，然后呢他将这个波斯湾圈了出来，但问题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写的是川普海峡，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川普海峡。然后呢另外一个他发的这个影片是川普总统前两日讲话的时候提到川普海峡，哦我讲错了，就那个时候我应该讲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我不是，我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次呢，就是引发大家那种笑声，说最终有一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成为川普海峡。那个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只有川普总统占领了霍尔木兹才会成为川普海峡呢？所以这个伊朗外长虽然讲的这个波斯湾的名字是正确的，但是他引用的这张相片和这段影片都是川普总统在讲的川普海峡。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怎么理解呢？他是不是在向川普总统暗送秋波，定是说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送了给川普总统呢？定是还有其他什么意思呢？真是令人费尽脑细胞啊。欢迎你都留言看看你是怎么想的。另外你看到呢，另外美国这个新闻网站 Axios 今天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定在今日要向川普总统汇报针对伊朗的最新军事行动方案，亦即是接下来可能要采取的行动。咁你睇到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据闻今日亦都会一同出席。报道当中就披露话，而家目前就呢次简报嘅话，预计会涵盖至少係三套备选方案。咁第一套方案呢，就係要对伊朗进行一个短期而强而有力嘅打击计划。呢个係我哋昨晚已经谈到㗎啦。可能会包括对好似係伊朗嘅基础设施、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呢种打击，打破目前的这种谈判僵局。第二套方案呢，就是要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控制权，然后呢重新开放商业航运。其中有一名消息人士说，他说这类行动呢可能是包括地面部队了，就要出动地面部队了。而第三套方案呢，之前曾经就讨论过，亦都出过来，就是通过特种部队行动进入到伊朗，控制伊朗的高浓缩核材料油的库存，将它拿出来。这个是目前披露出来的三套方案。有没有其他的方案不要讲。咁目前是媒体有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呢话如果大家想象要是真的入去拿浓缩核材料油的话，可以说是有直接对伊朗的这个核能力的一个打击。但是呢同时它的政治还有军事敏感性也都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包括危险性也都是很高的。另外我们看到有分析人士就提醒话了，当然这个军事简报呢本身它不等于话决策就是一定会去这样做。但是呢其实现在这个时机还有它的规模，可以看得出是传递出了明确信号的。另外呢据闻之前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前 ,2 月26号的时候，当时也都是库珀将军向川普总统进行了一次类似的简报。而在两日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大家都在期待说今日这个简报会之后会不会发生什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开源情报也都是今日30号的时候在艾克斯平台上分享了一个图片，显示美国在过去的24小时内是向以色列运送了6500万吨的武器，还有车辆、几千个发射的弹药，还有就是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军用卡车等等等等，已经是运往了各个军事基地。咁嗰个呢我哋可以睇到呢，以色列官员表示咗话武器嘅运量仲将会进一步增加。哦啱啦，今日系英国国王访问结束嘅日子。我只系随口讲下啫，我冇其他意思。我唔知会唔会发生咩，但系我哋在嗰、那个即系周一嘅时候有提到有一个非常大嘅一个博主，佢亦都系呢个叫做记者相关嘅一个人士啦。佢就系匿名披露，佢得到嘅消息系话，川普总统就要等到国王访问之后，可能要入手，亦即系话嚟紧嘅周末系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同埋关注嘅一个时间点啊！其实我哋可以睇到今日有呢个以色列方面嘅报道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表示，虽然以色列支持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呢种外交努力，无论系谈判又好，或者系点样都好，但以色列好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 确保可以彻底消除伊朗对我们所构成的生存威胁。即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今日的一个最新表态。另外有彭博社相关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现在已经正式提出了最新的申请，就是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如果申请获得批准，话大家知道这个亦都将会是美国首次在实战当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可能就会用于打击伊朗腹地的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等等。我们看到根据相关知情人士所透露的消息说，美军今次的计划部署，为什么大家可能说都已经打到不是属于这种赢的状态吗？究竟是为什么还要派这种基因速的导弹过去呢？其实是因为伊朗现在已经将它的导弹发射装置全面转移到美军现在有的精确打击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外。大家知道现在美国是包围着它吗？在海上那个附近从发射导弹或者什么，所以现在它已经把这个射程是有限的，所以现在呢伊朗已经采取行动将它移到射程之外了，所以就要派出这个基因速导弹，目前是有这样一个举动。另外呢，我们看到外界也都非常关注，听日就是5月1号就是60天届满的日子，那个到时候呢川普总统继续动武的话，可能就需要获得国会的授权。我们看到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今日的这段时间里面将会再次面临国会新一轮的严厉质询，昨日也是第一次参加质询，而今日还也都将会再有一次。具体来说，今次会有来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议员将会针对川普总统对这个战争的处理方式，以及目前政府所提出来的2027年军费预算等等进行更加深入的审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留意到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 NBC 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今日表示说，国会没有必要对川普总统在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发表意见。他说因为美国目前未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就是昨日谈到的情况当中的一种，现在发生了。即是说目前停火状态其实打了38日，所以现在后面这个停火期间不算在战争状态当中，也就是说还有20多日。如果真的重启战争的话，还有20多日可以不用知会国会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众议院议长今天讲的。所以他说，我不认为我们有活跃的动能，军事轰炸或者射击啊，或者类似的行动。目前我们试图要促成和平，所以在这些非常敏感的谈判中，我不愿意干预政府，我们也都必须要拭目以待。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新的表态。那个另外我们见到川普总统昨晚深夜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表示，说哈佛的哈里斯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市民都支持川普总统去制止伊朗的核计划。那个不止这样，今日美国媒体 Newsmax 的一份最新全国性民调亦都显示，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选民是非常支持川普总统在应对伊朗日益升温的紧张局势方面所做的做法。而且他们不单止对近期采取的军事行动和外交行动给予强力支持，也都普遍认为美国正在这场战争里面是能够占据到上风的。这两份不同的民调互相印证。另外我们见到川普总统29号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亦对媒体表示，说美国和伊朗方面正通过电话进行谈判。他说我们现在专注于通过电话而不是去巴基斯坦举行谈判。但是他同时亦都明确地指出，和伊朗的对话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亦都正式发布了最新公告，说海上封锁17日以来美军成功地拦截并阻止了，今朝最新数据是44艘，昨晚是42艘，今日就增加到44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那个富柏海军上将就表示，有41艘邮轮载有6900万桶石油。而且伊朗政权现在是没办法卖这些油，初步估算这个相当于是60亿美元的损失，所以伊朗领导层无法从中获利。他最后强调封锁是卓有成效的，咁美军将会继续全力以赴确保封锁全面執行。另外我哋见到中央司令部亦都发布咗一组照片，显示嗰个福特号航空母舰亦都喺红海航行期间进行例行飞行作业等等。嗰个另外路透社最近我见到一份美国国务院嘅根据28号发布嘅电报，内容显示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现在已经正式批准并同意了建立一个叫做海上自由框架的机制。美国现在正寻求和其他国家组成一个国际联盟，目的就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这份电报内容指出，现在由国务院牵头的这项倡议将会作为伙伴国家和航运业务之间的外交枢纽，而五个大楼在佛罗里达州中央司令部总部的运作部门将会负责协调实时海上交通，并同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直接沟通。根据这份电报入面还提到，美国驻外使馆应该在5月1号之前以正式口头方式向各国传达这项外交召会，但是绝对不可以向俄罗斯、中共、白俄罗斯和古巴传达，亦都不可以向其他的美国对手传达这个召会。中共又在列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个海上自由架构，大家注意啊，它并不是军事联盟。所以呢，不过当中这份文件亦都有表示了，话给这些外交官听，你可以去询问一下外国政府啊，你们的对等单位是不是愿意成为军事伙伴。而且亦都指出话呢，海上的这种自由框架，它将会在同其他的这种海上安全特遣队之间做一个互补，包括英国、法国可能未来会主导的海上行动计划等等。日本智库透过卫星影像分析指出，中共疑似正模拟攻击驻日美军设施。而另一方面，一段海上通讯录音却亦都泄露了中共军舰的真实战力，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据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智库国际研透过解释卫星照片发现，中共在甘肃省玉门的沙漠射击和爆破训练场建造了模拟驻日美军用于保护战机的掩体结构，并且可能已经反复进行无人机攻击训练。被锁定的美军基地有位于青森县的三宅基地，以及冲绳县的加守立基地。报道指出，这些模拟的掩体结构物在去年2月确认开始施工，历时两个月完工。到本月21号为止，疑似已经进行了测试或者训练，并已经在30号之前被拆除。有消息显示，相关测试或者训练可能已经反复进行。报道中还指出，这些掩体没有发现实弹射击的痕迹，但入口处呈现出被挤压的形状。因此外界认为，这个模拟训练很可能是用无人机直接撞入掩体来进行攻击。加索纳基地因为邻近台湾，是美军战机能够迅速展开行动的重要据点。三宅基地则正从 F-16 战机转型为最新型匿中战机 F-35A。三月份已经有四架 F-35A 进驻，最终计划常驻48架，将成为亚洲美国空军最先进匿中战机的重要据点之一。不过，相对于沙漠中看似完美的模拟数据，最近流出的海军通讯录音却暴露了中共在实际执行层面的软肋。一段最新在海事频道流出的录音显示，一艘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中共军舰居然要向民用船只求助，这个亦都直接将北京一直吹嘘的军事强国形象打回了原形。画面显示，这艘中共海军军舰近日在台海执行海上任务的时候，面对一个距离只有 1.4 海里，亦即是大约 2.6 公里的目标，竟然完全识别不到。这艘中共军舰没有透过雷达、光电系统或者数据链去确认目标，而是直接在无线电里面开始向一艘民用船只求助，而求援的语气还有点焦急，话左营 1.4 海里向北那个目标是什么，听下去更像是一个刚刚出海的新手再问路。另外，中共军舰人员不单止搞不清目标的性质，还进一步请求话能不能够帮忙看一下舷号。对此有分析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技术差一点而已，而是整套侦察识别体系直接断了线。一艘现代军舰在2公里左右的距离上，理论上至少应该有3套识别手段。第一，雷达回波特征识别。第二，光电成像。第三，数据链情报共享。咁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距离应该要能够连舰型的轮廓都是可以清楚地看见。但现实中人家发现它的雷达没用，光电没反应，情报链录像不存在。最后的解决方案竟然要靠民船船长的肉眼。咁要说得再直白一点的说话，那个就是望远镜加闲话的水准。甚至可以说，一艘21世纪的中共战舰退化成了19世纪的航海状态。这个同外界熟悉的那种立即离开、已被锁定、后果自负等强硬的喊话，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面对中共的数量优势与战术威胁，日本和菲律宾的合作亦正发生质变。日本实质解禁武器出口之后，对菲律宾出口中古护卫舰可能成为手中交易。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预定在5月5号访问菲律宾。日菲双方将就护卫舰交易成立新的协商架构，如果菲律宾武装部队取得了日本的护卫舰，将有助于促进菲律宾和日本的共同应对能力，并提升对中共的吓阻力。中共海军拥有102艘水面作战船舰，但菲律宾却只有2艘巡防舰。近年来，菲律宾和日本不断地在加强防务合作，双方的关系亦都已经升级到了准同盟的程度。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亦都预定在5月下旬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而菲律宾这次想采购的是日本阿姆维级旧护卫舰。这款护卫舰全长109米，成员大约120人，主要装备包括高性能机关炮、反舰飞弹系统以及短鱼雷发射管，但不具备搭载直升机的能力。相比于中共那些还有待验证的无人机战术，日本、美国、菲律宾正透过肩并肩演习进行实战磨合，分析认为这个先是更直接亦更具备实质体系支持的吓阻手段。而中共这边南部战区通报30号在南海黄岩岛海空域进行战备警巡。影片显示，南部战区出动了多架歼16战机以及至少2架军6K轰炸机在民主礁空域巡逻。中共在沙漠里面演练的高精尖战术和他在海上实战中暴露出的侦察识别断线，到底哪一个才是中共军队真正的战斗力，这个将是决定印太局势是否失衡的关键变数。那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军队的真实实力到底怎样？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很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是说报警了。怎算呢？补气18味，严格挑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18种草本。尤其现在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18味帮你将气血补回来。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18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新闻深读。
中共散夺政权以来几十年当中，每一次接班那时都会出大事。2018年习近平将最后一个形式上的接班制废除了。现在距离中共计划中的21大已经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没有接班人，没有时间表，亦都是没有规则。但是这个空白里面有一个名字就开始悄悄地出现了。这个任何官方讨论他的资讯都可以令你坐14年监的人，这个人就是习近平的独生女习明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讲一下这个空白里面正在度发生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新闻深读，我是婉仪。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请你现在就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令被掩盖的真相能够传到每一个角落。我们先用一道算术题来讲清楚这个接班真空是有几咁具体。习近平2012年接任中共总书记那时是60岁，胡锦涛接任那时同样是60岁。 这个中共几十年来心照不宣的惯例，是接班人进入常委的时候大概都是50岁出头，到接任的时候大概就60岁了。我们来看下21大之后的人事结构。现任的中共常委当中，按照年龄惯例，2027年之后应该只有习近平和丁薛祥还符合留任的条件，其他的人全部都是超过年龄了，那边个补入来呢？现在被反复提到的下届人选当中，陈吉宁是1964年出生的，张国清亦是1964年出生，尹力是1963年出生，李书磊是1964年出生，刘国中是1962年出生的。这几个人的出生年份全部都集中在1962年到1964年之间。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他们在2027年进入中共常委的话，那2032年的22大交接班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68到70岁的人了。习近平和胡锦涛都是60岁接班，那这一批人如果要接班，已经是比惯例老了将近10年。这个年龄断层不是有人刻意制造的，而是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问题。习近平接班比较早，这一批人是同一时间进入体制，年龄自然就逼埋在一起。但是他造成的这个结果确实是真实的。从人事结构来看，2032年没有一个是符合惯例的接班人选。跟住请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想好了送什么给妈妈未呢？随住年龄增长，妈妈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妈，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器官，令脾胃好好运作，肝脏和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不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了，血糖等指标自然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区那里。独立评论人士向阳先生说，从那个年龄的结构来分析，习近平大概要连续执政到2037年，也就是他84岁那时。这个是有资料可以支撑的推论，他不是空洞的猜测。2037年之前，中共现有的梯队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年龄上是符合接班惯例的。我明白一点，这个不是习近平不愿意交班啊，而是人事结构本身就没有给他提供一个符合惯例的选项。2018年废除了任期限制，加上这个年龄断长，两件事加埋在一起，就等于中国的接班问题在可见的未来都没有制度性的解决方案。一个没有制度性接班框架的体制，它的真空里面会出现什么呢？任何迹象都值得关注。就在这个真空里面，一个从来没有官方职务、从来没有公开露过面的人开始出现在外交场合的边缘，他就是习近平的独生女习明泽了。先讲下可以确认的事实，习明泽是1992年出生的，用化名去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就读，主修心理学，2014年本科毕业，2019年重新入读研究所。在哈佛期间，他是极度的低调的，不用社交媒体，24个钟头有中共的保镖陪同。哈佛的毕业典礼上面，日本记者试图想去影低习明泽的相片，被保镖当场阻止。 然后就是一件更加能够讲明问题的事。有一个叫做牛腾宇的年轻人，因为在网络上面讨论习明泽的个人资讯，被重判14年，他现在还被困在监狱里面。在中国，讨论一个人的名字和背景可以要你坐14年监，这个保护的力度已经是远远地超过了普通保护家人隐私的逻辑了。然后最近出现的一个动向，就是2025年4月习近平访问越南期间，有一个生得和习近平很相似的年轻女仔出现了在外交场合的旁边。这个被广泛讨论是不是习明泽，中共官方没有进行任何的确认。2020年的6月，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问北京，白罗斯的官员在事后说，习明泽和彭丽媛都出现了在那次的家庭晚宴。习近平的原话是，我的女将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同一位外国领导人共进晚餐。这一篇白通社报道后来被莫名地删除了，中共媒体从始至终都没有提过这一餐晚宴。我们将这几个事实放在一起来看就很清楚，从完全隐藏到开始出现在外交场合的边缘，这个轨迹是有方向的。一个被删除的晚宴讲明了什么呢？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判断了。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这个动向是一个可查的事实。在这个基础上，海外评论圈还流传着一批更加具体的讲法。每一个我们都清楚哪一些部分是可以查，哪些是没有办法核实的。我们先讲第一个名字，秦月飞。公开的履历显示，她是1985年出生在重庆，耶鲁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她毕业之后就回到去湖南衡山县，带住村民修路起学校。201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16年年度人物，登上了朗读者。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些全部都是有记录可查的。评论人士蔡晨坤先生等人，他们广泛的都有过评论，说秦月飞是习明泽的丈夫，他们两个结婚之后生了一个仔。秦月飞现在已经进入中共国家开发银行担任高官，这些讲法从来没有得到官方任何形式的确认，我们亦没有办法独立核实。我们不理这个具体的讲法是不是属实，平民女婿这个选择的背后其实是有着他的政治逻辑的。你在中共的体制里面，一个没有家族根基的人对核心家族的依附性是天然的更强，他的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个家，所以忠诚度是更难转移。一个有家庭背景的女婿带来的，那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山头，有可能在未来会形成竞争。这两者相比，那平民有时候就是最深思熟虑的选择。第二个名字，卢洪峰。这个卢洪峰的背景是有一部分可以查的，他是清华本科康奈尔硕士，芝加哥大学 MBA， 曾经在摩根大通和花旗工作超过10年。2011年回国，是卢展公的侄子。卢展公这个人是中共以前的老官员，他曾经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和习近平在福建的政治线上有过直接的竞争关系，这个是可以确认的历史。2021年5月，习明泽曾经和卢洪峰有婚约，因为家族的政治关系受到阻力，最后就无疾而终。这个讲法我们是没有办法独立核实。有消息来源说，如果这个讲法有任何部分属实的话，他讲明的就是，即使在中共最核心的第一家庭里面，选择配偶亦是政治算计的延伸，父母的那种恩怨完全可以左右仔女的情感走向。还有呢，就是旅美企业家胡力任先生他提出的九部王朝化框架。 有现实事件才对应的方向。党内清洗持续推进，军队的人士向习近平直接控制的方向集中，舆论管控在度升级，资本整编在度进行，这几个方向是有确认的现实事件。那属于推论的部分呢，就是具体的机构设计、奖章设置，还有正确的时间，这些目前是没有对应的现实事件。将所有的线索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加清楚的图景。习明泽开始出现在外交场合，海外流传各种接班讲法，观察人士提出王朝画框框架，这些讲法能够存在并且引发关注，根本的原因不是习近平任何具体的动作，而是2018年那一次修宪之后出现的真空。那一次修宪废除了任期限制，中共官方说是确保政策连续性，但实际上它是拆了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唯一建立起来，哪怕是形式上的接班约束机制。从那一刻起，中国的接班问题从有规则、脆弱的，就变成了连规则都没了。讲到这里，想问下大家，你认为2018年废除了任期限制之后，中国的这个接班问题最可能是怎样解决呢？我们有四个答案提供给你选择。第一，习近平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安排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来接班，不理是不是符合惯例。第二，习近平会执政到身体不允许为止，接班问题到时候才临时解决了。第三，党内的压力会在某个时间迫使接班问题被提上日程。第四，接班问题本身是没有解决方案，这个是习近平集权模式的根本性缺陷。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那里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中共历史每一次接班问题没有清晰答案的时候，都是政治最动荡的时刻。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查证到。毛泽东将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了中共的党章。最后林彪出事，邓小平扶植了胡耀邦，然后亲手将他推倒，复制了赵紫阳，然后又将他软禁到死。江泽民退休之后赖住军委主席的位置不走，同胡锦涛暗斗了整整两年。每一次接班都是这个体制最脆弱的环节，而2018年习近平将这个环节最后的制度外壳亦都拆了。现在距离中国的二十一大2027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那年龄结构就讲明2032年没有符合惯例的接班人。习明泽的开始出现在外交视野里面，海外各种讲法都在度填补的那个制度的真空。那这几件事同时发生，它不是巧合，这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面向。讲明白啲啦，不理最后哪个接班，不理中国的未来走向是什么，这个接班制度的真空本身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一个国家它的最高权力怎样传递，没有人知道规则是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次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代价都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而不是由决定规则的人来承担。这个问题被拖得越来，就意味着它被解决的方式可能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加激烈。下面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气血足不足，四个地方一睇就知道。一，睇面色有冇光泽。第二，睇睡眠质量好唔好。第三，睇体力系咪总系觉得好攰。第四，睇情绪系咪容易焦虑同心烦。如果呢四个里面你中咗两个以上，咁血气可能就喺度报警啦。咁点办呢？补气十八味，严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桂圆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往外跑，内部反而空虚， 这个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回来。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链接我会放在置顶留言区。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5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向川普简报针对伊朗的三种军事打击选项。现在台面上是有三种选项，第一就是对伊朗基础设施进行短暂而有力的打击，目的是要迫使伊朗在谈判上让步。咁第二就是展开地面行动，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一部分。第三是派特种部队去攞伊朗的油，而这个是三种选项当中最冒险的一个。亦即是说，下星期可能是决定战争会不会重启的关键时间点。昨日29号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采访嗰阵，大赞美军的实力。川普说美国有超强反无人机装备、雷射武器，仲有嗰个新型嘅特种机枪，打落嚟好似打乌蝇咁。我哋用子弹打$30,000嘅无人机，唔使$80,000嘅导弹。而伊朗嘅经济正崩溃，佢哋啲钱而家一文不值。伊朗冇海军、冇空军，亦都冇防空系统。我哋知道佢哋趁停火偷偷运送嘅那个嘢喺边，而美国15分钟内就可以全部搞掂。彭博社报道话，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提出了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如果申请获得批准的话，那个将会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用来轰炸伊朗的腹地。今日川普透露和伊朗一直在私下进行电话谈判，话而不是在巴基斯坦。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过亦有消息说，两名熟悉美伊会谈的巴基斯坦官员表示，预计伊朗会在这个周末前提交一份修订提案来结束战争。而今日上一直没有露过面的小哈梅内伊突然再次发声，他声称要把美军沉入水底，并且警告只有伊朗可以保护海湾国家，美国保护不到他们。甚至伊朗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革命卫队电视台直播当中公然叫嚣要迅速继续大规模执行处决。不止咁，有报道话，从卫星图像睇，伊朗试图用52艘伊朗船只一起冲破美军的舰队。他们认为美军舰队一下拦截不到咁多船只，其中有些伊朗船只仲伪装成伊拉克船只。卫队点解咁强硬？网上流传一个消息话，在伊朗警告美国要将亚曼湾变成美军军舰的坟场之后，有报道话在停火之后，中共已经向伊朗提供了400枚反舰导弹。不过到了下午，伊朗国际的消息指出，伊朗总统和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正计划撤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并指责他在谈判当中完全听从了革命卫队的指令，而这件事亦都已经通知了总统。消息人士说，伊朗总统和议长加里巴夫认为，阿拉格齐最近几个星期的行为，与其说是执行政府政策的内阁部长，不如说是革命卫队指挥官雅希迪的助手。这个亦都更加说明伊朗高层的主和派和强硬派的分裂是越来越明显。今日呢，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已经瞄准了革命卫队藏在境外的退休金，贝森特说正冻结这些钱。另外呢，他们在法国南部和世界各地的别墅亦都会被一处一处地追查。另外呢，川普现在不打算单干了，他要成立一个新的海上联盟，拉全球来围剿伊朗。据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向全球使馆发出了内部电报，
要求各国加入这个新的联盟，通过情报共享、外交协调与联合制裁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这个联盟是由美国国务院和中央司令部来联合主导的，并且设立了海上联合指挥中心，他们可以实时提供航运情报，并且协调各国来行动。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亦都标志着伊朗无法封锁海峡，反而变成了全球联盟对伊朗封锁的模式，有点像以前对付胡塞武装的联合海上力量，但是规模与战略意义是更大。而在海湾地区，阿联酋这对抗伊朗的决心最强，并且这同美国和以色列结盟。同时呢，阿联酋亦都正同海湾其他国家决裂，就在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两日以后，阿联酋呢今日正考虑冻结自己在阿拉伯联盟成员的资格，甚至可能会退出伊斯兰合作组织。阿联酋认为同属这个组织的伊朗将他们炸得这么惨，而刺沙地等等邻国却不团结。不止这样，阿联酋官员还暗示有可能会退出联合国等等国际组织，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失败并且无能的国际组织完全无法对伊朗的侵略发出有力的制约和谴责。而外界认为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并且毫不妥协的阿联酋已经诞生。伊朗媒体在今日报道说，达兰的上空的防空系统启动了，拦截了很多小型的无人机，首都多个地区能听到防空炮火声。而以色列有所行动，以军今日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空袭前，已经对这个地区的15个城镇发布了新的疏散警告。不止这样，以军还在加沙海域扣押了想要突破封锁的自由活动人士的船，拘捕了大约175名活动人士。今日阿联酋外交部禁止公民前往伊朗、黎巴嫩和伊拉克，或者是公民立即要离开这个地方。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喜十八美的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下边是母亲节的一段简讯。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想好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随着年纪大了，妈妈身体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呢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到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的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地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没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了，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的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就将这一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咪。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区了。
加拿大环球邮报等媒体推测，在川普压力之下，委内瑞拉很大机会步阿联酋后尘，成为下一个退出欧佩克的国家。分析认为，因为委内瑞拉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客户国。另外，资源大国纷纷离场，原有市场的游戏规则要彻底变天了。阿布扎比正式宣布在加入58年之后退出欧佩克。这个是自1960年该组织成立以来首个退出组织的主要海湾产油国。阿联酋坐拥930亿美元的闲置石油产能，却因沙地主导的欧佩克配额不断阻挠，始终无法开采。就在俄罗斯正资助伊朗战争并因乌克兰问题而耗尽石油美元之际，他却失去了对油价的唯一多边杠杆。川普政府一直公开逐一拉拢海湾产油国，中期选举前维持低油价，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卡塔尔在2019年退出，厄瓜多尔在2020年退出，安哥拉在2024年退出，阿联酋在2026年退出。七年间，四大成员相继退出，没有新成员加入。外界认为这份清单上的每一步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华府啱啱拆解了那个在1973年将油价推高四倍的卡特尔，而且未发一枪。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